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第二章跟第三章。第二章我们之前已经有概略的来谈过了。就第二章它的整个一个描述它充满了这个神启示的奥妙。那我们上次玉心兄他也有就他所查到的这个资料，就创世纪一章二章这一些字的数目，以及他的这种巧妙的用三七十这一些数目来建构他的整个一个文章。那我们也在上个礼拜也有来谈到说，就创世纪的第二章而言，它的一个描写跟第一章不一样因为第二章它的这个开头，它先谈到了神把这个天地万物都造齐了那这个跟第一章的首节第一节做一个对应，也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是由这一位与以色列人亲近的亚威神他所造那第一章强调神他如何用六日有次序的把这个光暗由光暗的分别然后逐日的有次序的照着神他所想，照着他所说，照着他所审度，他的一个衡量看法，他来称颂他来祝福他来赐福。那我们也在第二章也强调说，第二章他的一个重心点，他摆放在神在东方的伊甸所设立的这个园子。那这个园子神把它栽种他用栽种那个字跟挪亚栽种葡萄园的那个栽种是一样的。那就创世纪的这个编者而言，他用这个栽种，他把神在第二章我们谈到神好像是一位农夫，他来栽种园子的里头的果树。神也像窑匠陶匠，他用地上的尘土来雕塑这个地上的所有的一切有气息的活物，他也用尘土来雕塑来塑造亚当。那第二章他所凸显出来的把神的这个创造人的目的把它点出来，就是要让他尽神所托付给他的功用，在伊甸园里头来修理看守。那这个园是一个果园，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亚威神他的一个果园，那亚当就是园丁，那他在里头来尽这个职事，那等于他就是跟神的一个亲近服侍神。那就伊甸园的一个描述，他强调从伊甸有水流来流经伊甸园。那我们知道圣经上的这一个水流，它常常就它属灵的意思来讲，它提供给大地给万物生命存活的一个必要条件。那通常这个水流它就好像是神自己的一个代表，也好像是神的灵的一个代表，甚至也是它代表着耶稣基督因为在新约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耶稣他也将这个圣灵比作水流，那他也把自己比成他是能够供给这个生命活水的这个源头那就这个启示录来讲神同在的地方就有这种生命的流水。那他照着这样的一个布局，然后他谈到从伊甸园岔出四条这个河，那四代表着他是攻击地上的一切因为这就这个犹太人他的一个观念 四就代表啊四极四方。那从伊甸园流出来的四道河啊，它就在重点放在这第一道河，它强调它环绕哈菲拉全地啊。那就哈菲拉或者说十三节的古石，或者说十四节的这个亚述啊，或者说啊这个十四节后面的说伯拉河，那这些名称啊，不管说它是地名也好，或者是人名也好，它在这边的出现，它等于它也对创世纪的第十章啊，以后挪亚三个儿子所繁衍出去的后代，也要做一个啊相关的连结。因为这边他提到的这些代表性的名字，那他所啊属灵的含义，就是由这个伊甸园所流出来的这四道河，他给古代的这一些人提供了让他们生活啊能够灌溉大地来养活这些人的一个生命的水流。那他所强调的，这是从神的园子流出来。那他也啊很简单的在这个第一条河啊，他用珍珠、红玛瑙，或者说啊有这个等等的贵重的珠宝，还有金子，那这一些东西啊，就摩西五经来讲，金子或者说红玛瑙，它是作为神会幕以后建造，以及啊祭司的这个大祭司的祭司袍，他啊胸前所佩戴的这个胸牌啊，也是跟这些材料是有关的。所以他第一道河的这一些金子、珍珠啊、红玛瑙，它所代表的，它是就属灵的这一面啊。那我们去比照啊，无论是出埃及记或者这个利未记啊，它在祭司或者会幕上的建构上所用的材料啊，那我们呢就可以很清楚的来理会到创世纪第二章它的这样的一个描写，伊甸园它的一个属灵意义，它不单是作为人属肉的这个身体所必要的一个啊生命气息的供给来源，它就属灵上的意义，它也是成为啊建构这个以后祭司制度它啊所指向的会幕的这个中心是什么。那同样的道理啊，以后的会幕祭司的侍奉，它所指向的还是遵从这一位造天地万物的主亚威来服侍他，照着他的一个命定啊，照着他的规矩。那这边啊，伊甸园它所涵盖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啊先期的一个隐喻在里头。那在这个从啊十六节还有十七节，这是神对于始祖亚当他的一个命令。那中文啊说用吩咐他说，那其实他这个是一个命令，是一定要去遵守的啊。那我们很清楚，命令就是伊甸园这一些各样树上的果子，亚当啊，或者说以后他跟夏娃，他们一定要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不可吃啊。那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这个必定死这个的话啊，我们不从许多的这个神学上的讨论争执来界定说这里的死到底是指着什么。那我们啊所采取的是按照创世纪他从啊第二章跟我们等一下所谈的这个第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神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由 他们犯罪以后，亚当夏娃他所得到的一个立即的一个审判结果，那这个就是二章这边神向他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一个基本含义啊。那当然啊，其他的那一些扩充性的那一种解释啊，那我们所采取的一个态度，只要它不违背圣经本文它的上下文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相信啊，这都是可以作为参考接受的。那神把这个命令以及不可行的这个禁令颁布以后，那神就发觉到这个亚当独居的不好啊，所以从这个十八节到25节这一大段啊，谈到神为亚当来构造一个配偶，能够跟他相匹配，或者说站在他面前的。那这个配偶啊，他是要帮助他来协助亚当啊，因为就18到25节，他的一个着重点在于神把他所造的地上的各种的活物带到亚当面前，那让亚当来实行这个命名权，那也凸显出第一章所说的神他照着自己啊的这个形象和样式来造人，那这样的一种尊荣，那实际上在这个二章的这个18节到20节这里啊，就可以看出来神所说的，那实际在亚当的身上他也把它应验了啊。但是只是有所遗憾，就是亚当他一面命名，他一面在找，但是他没有找到啊一个可以跟他相匹配的这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神啊使他沉睡，他就睡了。然后神从他的这个身子的啊，中文说肋旁，也就是他的身旁，那取出来，然后啊构造，就好像建筑师建造房屋一样，来建构出啊一个女人，把她带到这个亚当的面前。那当亚当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啊，他用诗歌题来称颂啊，他说这个就是我的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啊，因为她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这个啊，所以可以称她为女人。那24、25谈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啊要纠结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啊。那当然这里的赤身肉体说并不羞耻，它也作为第三章啊始祖亚当犯罪以后他们所第一个的表现，那作为一个影，作为一个影子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它啊，也是一个相对应的一个伏笔。那在人啊，也就是亚当夏娃，他们还在伊甸乐园里头，照着神的命令去遵行的时候，那夫妻两人啊，他们是没有隔阂的。那就他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没有隔阂的。他们是啊，可以随时的来面见这一位造他们的亚威真神啊，因为他会在24、25的这样的一个强调啊，那他是要啊跟第三章犯罪以后啊做一个对比。那就第二章亚当的沉睡啊，那我们上次也特别的来强调说，就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啊，他亚当就好比是基督一样，那夏娃就好比是教会，那基督透过他的这个牺牲他的死啊，来 产生这个教会。那亚当的沉睡啊，因为这种沉睡啊，他特别用沉睡这个字眼，那一方面也让我们能够很肯定的来认识到说，就第二章而言，他是要强调虽然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但是夏娃的被建造完成完全是神他的一个工作，也是神的恩典。那亚当沉睡就好比是死人一样，他对于这个夏娃的一个产生他是没有参与其中的，这应该也是他的一个着重点。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因为通常第三章它是跟第二章是做一个对称关系的那就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一个资料，也让我们能够很简单的把它主要的一个架构把它做记忆起来那我把这一个别人所分段的那提出来让大家来做参考因为它的这个分段有帮助于二章三章我们总体性的一个记忆。他谈到说这个二章从第四节到十七节在这一段里头他是谈到神的安置，他栽种伊甸园，他把这个亚当安置在伊甸乐园。那他所对应的也就是三章的这个二十二节到这个二十四节，亚当跟夏娃的被逐出伊甸园。那他这样的一个首尾的一个对照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二章的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也就是神把所造的这一些活物带到亚当面前，那让亚当命名以及为亚当造女人造夏娃这个配偶来看的话，那当时来讲男人他能够尽到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一个责任那动物还有这一个女人他们之间就二十四二十五来描写的话男人跟女人之间是没有隔阂的，那他与地上的这些有气息的和的万物这些活物也是和谐的这是从二章十八到二十五。那他也可以来对应这个第三章，也就是从这个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也就是他们犯罪以后，那么神先对这个蛇的一个审判开始，那么蛇的被审判以及夏娃的一个被神那遭受到神所下的这个惩罚，那到最后亚当的被神所惩罚，那这一些以及这个这整个大段因着人的一个悖逆，那土地因着亚当受咒诅那之后人的犯罪，那甚至要牺牲这个动物，神取皮来为他做衣服，那这让我们看出来说男人女人以及生命有气息跟土地之间的那一个和谐就失去了那就是对应二章的十八跟到二十五。那第三段的铺陈，也就是这个三章的一节到五节，这个蛇的出现那蛇的一个出现的一个说话那它可以对应这个三章的八节到这个十三节，这个神同样的由对亚当的一个呼唤 然后神啊，首先对这个女人啊来这个问话啊，那这个由女人开始，那这样的一个相对应啊，也就是好像蛇啊，它也是对这个女人啊来说了很多的话啊，那这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前后上下的一个对应啊。那他啊，昏断华他说最二章三章的一个最中心点啊，他就是摆放在第三章的这个第六节到第七节，也就是这个女人的受诱惑啊，那她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这个善恶树的果子，那她也拿给她的丈夫吃，这个啊，就整个的这个架构来讲啊，她就是呈现在最中央啊，那这样也让我们可以从二章它的一个啊到三章的一个铺陈啊，也就是从神的一个安置伊甸乐园，那男人啊他能够做神所托付给他的一个工作，女人啊的一个产生来成为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那他们两个人甚至赤身裸体啊都不觉得羞耻，那一种无间隔啊，那一种心灵相契的一个状态啊，那到三章的这个蛇的出现的一个挑动啊，那这样啊一直到人的一个犯罪啊，那最后神来审问啊，那最后造成的这个男人女人之间以及动物土地之间的失去和谐，以及最后啊第三章的被逐出乐园啊，那这样刚好是啊做这一个建构。那我们来看第三章，也就是他啊第一段蛇的这个出现。就第三章，我们跟这个第一章或者第二章来做一个对应的话，啊，那我们知道，就这个人是照着亚当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二章神把这个陆海空的这一些活物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亚当来为他们起名，也就是亚当对这些活物来说话啊。那如果就一个正常的程序啊，是一个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一个说话，或者说对他的一个命令，但是就第三章开头它是反过来的，它是由最低阶的啊逐次的到最高阶啊，他以这样的一个排列啊，那我们来看为什么啊作者他要这样的一个排列。他首先提到说，亚威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活物更狡猾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狡猾，那跟那一个赤身裸体的那个赤身裸体啊，他的那一个就希伯来文来讲啊，他的无论是字或者它的音啊，它是很相近的啊，那它用这样来描写，那蛇对女人的一种说啊，它是用一种挑逗性的，让人啊，让这个女人来产生对神的话的一个怀疑啊，甚至啊是一个嫉妒啊，所以它用一种模棱两可的啊，神在二章所说的，他啊就把它啊做一种模糊性的啊，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他这样的一个故意的这样的一个反问，当然神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禁令。那女人啊，她就进入了这个陷阱。哦，因为蛇它是受亚当夏娃所管辖的，哪有受管辖的来对这个管辖者啊，哦，来说东道西 啊，那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那这句话如果啊概略来讲啊，它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啊，它在这边啊，它就不点名说这棵树是什么树，因为二章神是特别的吩咐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夏娃他在这边好，蛇的模糊的一个讲话，那女人对蛇的讲话他也是用模糊的，他不一种直接了当的说哪一棵树的果子不能吃。那他我们继续来看，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在这一句话里头，他就把它加入了这个不可摸那免得你们死他用这个好像说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他们死亡，但是神给他的是一个很肯定的，他用两个死，你吃的日子你会死，你将死，也就是我们说的你一定死但是女人的这个回话他就把神的话就把它模糊了，或者说把它篡改了，把它减低了神对于禁令的那一个可怕性。那么这也给这个蛇他再一次的这个讲话的机会。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那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他这句话他是跟这个二章十六节神说的这个两个死之前他加一个否定字所以如果二章十六节是称为必定死或者说一定死的话，那这里他是一个把那一个一定死把它颠倒过来，也就是一定不死或者说必定死，那他颠倒过来就是必定不死这是蛇他根据这个夏娃他的一个对神命令的一个态度，那他看到了听到了夏娃他的这种态度，那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全然的否定神的一个命令来对夏娃说，然后他底下又加上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这个就是用这种挑动的话语来挑动夏娃，等于说那么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原来神是有私心的，因为神怕你们吃了就跟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那这一个就经文它的一个编写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就是把神人之间挑动它的那种彼此的人对于神应该有的那一种信仰，也就是对神的完全的一个信任。那么六节七节也就是整个第三章的一个重点，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那她这个好做食物悦人眼目，那它跟二章九节神在伊甸园所栽种的各样的果子它不但是好看，它也是好做食物的那它这边把它用过来夏娃对神所禁令的那一棵树的那一个看法那这在这个文学意义上就有一种隐含着说夏娃他这边的一个看他就好比是神在二章九节的那一种栽种他的那一种看那现在就好像是夏娃他自己在做神一样他是用文学上的这个来把它表现，且是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那他基于这个蛇的这样的一个挑动，那他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对神的 不完全的相信，那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私欲在他就认为说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那到这里两个人就经文上来写，他故意把他写夏娃吃了，亚当也吃了之后，然后才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他不写说夏娃吃了那个时候夏娃的眼睛就明亮他把这两个人是一体的，两个人一同违抗神的命令以后，他才这样写那我们也知道他在这一个二章，无论是蛇的对话蛇跟夏娃的对话，以及夏娃的一个犯禁令，他在这边就这个文这个文词上，我们发觉到说他所描述的，他不出现那一个二章神指定的那一个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分别善恶，他在这边他不用来形容这个树，他故意把它忽略，他只专注于说园当中的那棵树那到底那棵树是什么，他在这边他故意不写说是生命树或者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分别善恶树，他故意把它模糊。但是我们从二章三章，就我们这些被教导的人，我们很明确的可以确定的，他们谈话的那一个重心点，就是神所规定不能吃的分别善恶树的这一棵树。那他们两个人吃了以后的一个眼睛的明亮，那谈到说知道自己赤身裸体，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为自己来编做这个中文翻作裙子那其实它是一个一个遮盖物。那这个让我们来对照这个二章的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还没有犯罪以前，他们两个人彼此之间也是没有隔阂的那现在他们之间就已经有那一个隔阂了。那再来人人跟人，男人跟女人之间的一个隔阂之后，那从这个八节开始那我们再来看说，他天起了凉风，亚威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的树木中躲避亚威的面躲避亚威的面，就这个旧约圣经来讲，他常常是用来形容人要逃避神所赋予他的这个责任，或者说人所行的不符合神所规定的，那么人就想要去躲藏就好比说我们也知道说神曾经吩咐一个先知叫约拿，那叫他去尼尼微城传警告那约拿他就不照着神的命定去做他就千方百计的他搭船，他要逃跑那他要逃离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工作，他就是在逃避这个神的面。那二章神的一个呼唤神对那人说，对他说你在哪里这个你在哪里，神的这种呼唤在二章在三章这里，那同样的以后我们探讨到第四章对于该隐神的一个说法来讲他也是跟第三章神呼唤亚当夏娃的那一个步骤他就这个写作的技巧上他是这个一样的 啊，他说你在哪里？十三节的这个亚威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啊，那同样的，这个在第四章啊，他也会这样的一个出现啊，这个管辖。那同样在第四章，他这两个字也会出现啊。那我们啊来看说神对人的呼唤，那么亚当的回答，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啊。那这个赤身肉体啊，他在这边又再一次的被提出来。那亚当的一个害怕，他说他是赤身肉体，他不是谈到说我害怕是因为我违背了你所吩咐的那一条诫命。亚当他不是这样，哦，他不是用这个角度来回答神，他是用他自己的一个看见认定啊。圣经上很巧妙的写说，他们想要像神一样能够来知道善恶，那结果他所看到的是自己的一个羞耻裸露。那他所谓的害怕啊，是他自己的一个认定，他的一个赤身肉体。他并不是说啊，因为神有在第二章对他的一个禁令啊，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不是啊，因着这样的一个体认，他说我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变长了啊。他的一个看见，他的想法，然后亚当采取行动啊，这也是好比啊，神在创造的时候的啊那一种文学的铺陈啊，是有点类似的。那亚威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啊，那人就回答啊，就开始把这个他犯错的一个责任的一个把他推啊，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也就是公啊，也就是这个跟我同在一起的女人啊，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啊。那神跟亚当的一个对话就到这里为止啊。那再来啊，神开始的一个啊一个审问，一个审判。亚威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好，那如果说就夏娃回答神跟亚当回答神的这个话来看的话，那夏娃他在这边他的一个回话啊，反而不像亚当那一种方式的回话。那神好，他就没有再对这个夏娃进一步的提出这个质问啊。那前面的神对亚当的一个说话啊，有两段的一个说话，那在这里神对女人的说话只有一段。那女人她倒也干脆，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啊，神就没有再问了。亚威神对蛇说，你既做这事，就必受咒诅啊，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用肚子行走跟终身吃土，这代表这个蛇它今天它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被贬低啊。本来在三章一节，它是神所造的活物啊，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那这个狡猾的另外的一个含义，也代表说它的一个啊，就我们所说的它的智能啊，应该是比其他的活物好啊。只不过它的这个智能的好，并不代表它所做的行为就会好。那神对蛇这样讲啊，他根本他就没有对蛇来审问说啊，蛇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说这个过程是什么啊。那我们看到说 神对亚当的一个审问，在哪里，然后逐步的来询问这个亚当他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对女人说蛇引诱我，我就吃。那如果说从第十四节，那么神直接对蛇就做审判的话，那代表这十三节女人她真的是这一次是诚诚实实的说了实话那神就根据十三节来对蛇的这个审问对他来做审判。那蛇的被贬低，用肚腹来行走，终身吃土。那底下又说，我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就这一节只要是相信圣经的无论是这个新的这个教派基督教派或者旧教，他们都是承认说这一节就隐含着神对人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福音的一个隐藏那我们也通常我们也接受说这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都会把它解释说这要到耶稣基督他的一个道成肉身，他在这个地上行完了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一切工作，他打败了这个撒旦的权势，在十字架上把这个罪把它给定罪了因为我们都认为说在三章里头的这一个蛇如果按照启示录来讲那这一个蛇是这个古蛇，也叫撒旦它是一个反对神的一个代表，那它对于耶稣基督的一个苦害但是他所给予耶稣基督的一个伤害就如同只是伤到他的脚跟而已，但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给他致命的一击。那对于女人神的一个给他的一个审判是增加他怀胎的苦楚，生儿育女必是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这个管辖这个字本来这个管辖就好像神把这个陆海空的活物来托给亚当来经营管理，或者说把土地也交给亚当他要去把它治理把它征服一样那现在因着女人的一个违背神的一个命令，那就这里而言丈夫的对他的一个管辖那让我们知道说本来二章如果夏娃他不犯罪，那他在亚当的面前他是跟他相匹配的，是成为他的一个帮手但是就犯罪而言，神给他的一个惩罚他就要受到丈夫的这个管辖，他的地位就明显的给被贬低了。那又对下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你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本来亚当他是大有尊荣，他是在神所栽种的这个伊甸乐园里头，他来看守服侍，作为神的一个仆人，来让神能够来到这个园中来得到舒畅。那亚当好像是一个园丁， 但是现在亚当他的这个光荣的职分，他不再有这样的一个职分了。神对他的一个惩罚，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一章二章用那么作者啊，用那么大的心思去建构出神有次序的啊，神用那么大的一个心血去建构这个天地万物，把所有都准备好了，那么在第一章神才造人，那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神赐福给他们啊。那就第二章他的一个突出点，神啊，他立了这个伊甸乐园，人是配托于这个光荣的职分，他是要在这里来修理看守啊。那用神用他的这个口中的气吹在泥土所塑造的这个泥人，也就是亚当的鼻孔上，他才成为有生命气息的活物。那创世纪让我们知道说，他用这两个很特殊的啊，造神的形象样式，神吹他的气在亚当的这个鼻孔当中。那现在这个亚当的一个犯罪，神对他的一个审判，他仍然是出于土要归于土啊。那这个也就是啊，神在二章对他们所下的那一个禁令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他在这边就为我们做了一个解答啊，神对他讲的那句话的意思啊，从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啊，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亚威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那这个衣服啊，他也是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字啊。那这个通常啊，希伯来文谈到衣服外衣啊，它有很多的字啊，但是它在这边它特别的这个字啊，也是跟以后的这个神吩咐摩西要给亚伦做这个祭司袍服啊的这个祭司的袍服啊，它当中它也有用到同样的这一个字啊。那神对于人犯罪以后的一个怜悯，那用皮子啊来做这个衣服给他穿，那他就不必啊再用那种会枯干的无花果树的这个树叶啊来做这个衣服啊，来遮亚当他所看的这个赤身肉体的这个羞耻。那底下二十二二三二四啊，亚威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亚威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徒，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本来亚当被赋予他是来看守伊甸园，他要经营管理，那现在人犯罪，亚当夏娃他们被赶逐出去，那看守伊甸乐园的神是设立这个基路伯啊。那基路伯我们也知道会幕的这个建造啊，会幕的这个布幔都绣满了啊，绣这个基路伯。那甚至这个施恩座，也就是避罪座的这个盖啊，避罪盖，它也用两个基路伯。那这里的基路伯 啊，他被啊安设来看守这个伊甸园啊和四面转动火焰的剑。那在这边很独特的，他把生命树，他把它提出来啊，二章啊谈到这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果，但是第三章从头到尾，他就把分别善恶的这一棵树，他都把它模糊，他只称那一棵树啊，但是生命树他在这边啊，他就啊把它提了这个两次。那又谈到说不让这个亚当夏娃再有机会去啊接近这个生命树啊。那虽然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说，难道神在园中所立的这个生命树，或者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就如二章三章所描述的，吃生命树的果就永远活吗？或者说啊，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就能够长智慧啊，增聪明，就能够来分别善恶吗？哦，那我们从二章三章来看的话，虽然它就文学的表现好像是这样，但是一个重心点却又好像不是这样啊。因为就三章来讲，它那一棵分别善恶树，它啊就刻意的把它模糊，甚至不提啊，甚至神对亚当的一个问话，他也是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啊，那到最后人要被赶逐出去，他反而把生命树把它讲了两次啊。那神千方百计的另立这个转动的火箭基路伯来看守往生命树的道路啊。那综合三章人的一个犯罪，那遭受到神的一个审判，那到最后的一个被赶逐啊，那最后当然亚当虽然他活了900多岁，那终究他仍然要归于尘土。那如果说就第二章神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到三章亚当夏娃所承受的这一些结果，那我们就知道其实二章三章它的重心点是在于人能不能够在神所特定选定的一个特定的地方来尽神要他尽的这个功用。如果他不能够尽，他被赶逐了，那这个旧创世纪的作者而言，这就是死。那作者有这样的想法，当然他也是代表着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所以我们啊，从这个摩西五经的立位记里头啊，当谈到禁令的时候啊，谈到从立位记的这个18章或者20章谈了那么多的一个禁令啊，那都会谈到那一个审判啊，无论是赶逐、切除或者致死啊，或者用石头打死，致死用的是不一样，但是它的所表现出来的那一个内容，那一个真实的意义却是一样的啊。无论是生命的被剥夺啊，被剥夺，或者说从以色列的这个属神的选民当中被赶逐出去，那一旦跟神的这个关系被切断，那就这个二章三章而言，那他的一个活就没有意义了啊。这是我们从二章三章里头，那愿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有全然的一个信心啊。那我们不因着自己肉体的情欲让私欲在我们里头发动，以至于我们去怀疑神对我们的这个恩典，对我们的爱， 以及神的一个信使公义啊，愿阿爸父神能够赐福给一切遵守他、爱他诫命的人。